大家好，我是鳕鱼，今天继续填前面的坑，谈谈我对第二话不见得一定是靠魔法的个人理解，以及动画与漫画的一些细微改动吧。勇者西梅尔死后20年，从这边开始都以西梅尔死后圈圈年作为时间单位，代表从不在意时间的福利莲终于开始关注时间的流逝，过着与人类相同速度的时间。福利莲带酒当作伴手礼探望海塔，海塔表示自己已经戒酒，还收养了战争孤儿费伦。海塔的举动让福利莲感到意外，毕竟他不是西梅尔那种会积极助人的人。海塔希望福利莲可以收费伦当徒弟，但福利莲拒绝了海塔的请求，因为费伦会成为自己的累赘，理由是见习魔法使在实战中的死亡率很高，不想让海塔托付给自己的孩子送死。漫画这边费伦是在擦盘子，动画改成在处理香菇，隐喻着见习魔法使的死亡率就像被丢弃的香菇一样多。于是海塔转而拜托福利莲研究已经失传的不死魔法，虽然福利莲不认为这样的魔法存在，还是答应了海塔会帮忙解读。后面的漫画69话有提到，将近一半的魔导书都是以古精灵语撰写，所以海塔是无法自己解读的，没错。福利莲好奇先前不怕死的海塔现在为什么要解读这些东西，海塔坦言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之前在大家面前耍帅，另一个是自己比以前更怕死了。遇见费伦之前的海塔曾说死后必定会上天堂享福，因此对死亡毫不畏惧，这点来看海塔想要多一点时间明显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想陪伴费伦更长的一段时光。另外海塔也拜托福利莲在解读的空档传授费伦一些魔法，福利莲答应了请求，花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费伦，连福利莲也很难找到他，代表费伦操控魔力的技术十分出色。而这时候的费伦也才9岁，看得出费伦不仅十分努力，还拥有天赋异禀的魔法使潜力，但是这样的他仍无法击中山顶的石头。福利莲问了费伦喜不喜欢魔法，得到了还算喜欢的回答，福利莲露出笑容。曾经弗兰梅也问过福利莲这个问题，而福利莲也给出了相同的答案。动画新增两人一起去钓鱼的场景，顺便道出费伦无法击中石头的原因是魔力不足和力道不够，听见要花数年才能改善。费伦难过的低下头，或许是担心海塔等不到那个时候。福利莲察觉到费伦的失落，于是称赞他控制魔力的能力出色，最后钓到的鱼也成了大家的晚餐。接着福利莲正式开始解读魔导书，费伦的魔法训练也在同步进行。专属福利莲的快速过场画面可以发现费伦的头发越来越长，象征着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福利莲正想谈论魔导书的内容，但海塔突然不知倒地。福利莲希望费伦终止修行，在最后好好陪伴在海塔身边，但费伦不愿在打穿石头前停下，总有一天是不行的，必须要在海塔过世前达成才行，成为独当一面的魔法师，这是唯一能让海塔安心离去的方式。费伦回忆起自己作为战争孤儿的过去，曾有过一了百了的想法，但一旁的海塔劝阻了费伦。这边可以发现年迈的海塔还没有戒酒，而之后戒酒的原因不是为了养老，肯定是为了多陪伴费伦。海塔向费伦提起了老朋友，也就是西梅尔的事。只想安静度过余生的海塔某天突然意识到，如果自己随随便便就死了，那从他身上学到的勇气、意志和友情，甚至连重要的回忆都会从世上消失。这段我比较喜欢漫画的回忆杀表现方式。海塔认为心中有珍贵回忆的费伦随随便便就死掉非常可惜，这番话触动了费伦的心弦。费伦不希望海塔后悔救了自己，学会独立生活的技能，成为独当一面的存在，就是报答海塔最好的方式。见识到费伦的觉悟，福利莲也不再阻拦。接下来费伦独自进行魔法修行，福利莲也全神贯注于解读魔导书，两人都在各自的道路上不懈努力。岁月流转，魔导书的解读终于告一段落，但里面没有提及不死的魔法，海塔却微笑着，仿佛早就知晓了结果。原来这只是拖延福利莲的战术，如今的费伦已经能够独当一面，不再是福利莲的负担。海塔将费伦托付给福利莲，并希望他们今晚就离开，毕竟他已经不想再让费伦经历失去某人的痛苦。福利莲看穿了海塔的心思，指出费伦早就为离别做好了准备。
フリーレン、あなたはやはり優しい子です。
这段在漫画福地莲有个正脸分镜，动画虽然没有画出来，但声优的哭腔就已经让我泪流满面。福地莲好奇问了海塔当初为什么会救费伦，动画加了海塔回望着在温柔帮助小孩的辛美尔画面，换作是勇者辛美尔他就会这么做。漫画在森林中漫步的福地莲，动画则改成在花海中漫步，或许是一时兴起用魔法变出来的，亦或者是想以最真挚的祝福送别海塔，因为当初在海塔面前变出花海时，他的笑容是如此的灿烂。福地莲笑着望向山顶的石头，不久后既是拯救世界的英雄，也是拯救一位少女的男人离开了。福地莲替海塔的墓撒下他生前最爱的酒，随后和费伦一同踏上两人的旅途。勇者辛美尔死后26年，两人继续收集魔法的旅途。动画提前让种子鼠登场，应该是想加深观众对他的印象。完成委托拿到了变出热乎乎茶的魔法，费伦吐槽福地莲都在收集奇怪的魔法，看来是真的很喜欢魔法。对此福地莲回答，和费伦你是一样的。抵达下一个村庄，村长的委托是清理辛美尔的铜像，让福地莲回忆起当初辛美尔选择铜像姿势的情景。一旁喊着肚子饿的福地莲超可爱，使用把铜像上的锈彻底清除的魔法，轻松完成了铜像的整理。村长提到希望在周围种点花，福地莲决定用变出花田的魔法协助。此时他心中浮现了辛美尔的回忆，虽然没有念出台词，但我们都知道这句是总有一天我想让你看看，让福地莲最终选择了苍月草，因为他也想看看辛美尔故乡的花。即便苍月草已经绝迹数十年，福地莲还是执意留下寻找。费伦好奇问起福地莲，是为了辛美尔大人才这么做的吗？福地莲却说，一定是为了自己才做的。他想了解当年辛美尔那些话的含义。前面露过脸的种子鼠也正式登场，费伦好心地将他们放回森林。找苍月草的快速过程中，动画增添了费伦躺在草地上的画面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他身边有一株四叶草。四叶草象征着幸运，想必是对于费伦来说，遇见海塔以及福地莲都是他此生最大的幸运。找了半年的苍月草依然一无所获，福地莲决定扩大搜索范围，费伦则明显是想放弃了，表现出人类和精灵之间巨大的时间观差异。费伦在村长的开导下，将内心的想法老实向福地莲坦白，并将品种相近的种子拿出，希望他能够放弃寻找苍月草。这使得福地莲意识到花费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时间，决定再找一下就收手。精灵的一下到底是多久呢？费伦正打算和福地莲争论，身旁的种子就被种子鼠叼走，两人跟着足迹追了上去。路上费伦问了福地莲收集魔法的理由，福地莲回答只是单纯的兴趣。此时进入了回忆，漫画中是在一片荒地，动画改成被摧毁殆尽的教堂。福地莲使用魔法绽放花海，海塔和艾染玩得不亦乐乎，辛美尔则为福地莲戴上花圈，因为有个笨蛋会夸奖他收集到的魔法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跟着种子鼠顺利找到蓝色的花瓣，福地莲飞上高空确认，心中继续涌现当时的回忆。生长在辛美尔故乡的花苍月草，辛美尔一脸震惊地对福地莲说，总有一天我想让你看看。而福地莲的回应却显得十分平淡，这边的镜头语言仿佛在告诉我们，福地莲和辛美尔的内心仿佛隔着千里之远，彼此之间的距离不仅是物理上的，更是一种情感的深远。但是现在的福地莲似乎已经能够理解当时辛美尔所说的那些话。费伦表示无法理解为什么福地莲会对魔法偏命到这种地步，而福地莲认为费伦应该明白，因为费伦也没有放弃成为魔法使。费伦回应道，只要能学会能独自过活的能力，不见得一定是靠魔法，可是你选择了魔法。这番话让费伦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用魔法叫出蝴蝶时，海塔笑容满面的美好回忆。费伦露出了释怀的表情，顺利在铜像周围种满苍月草。福地莲望着辛美尔的铜像，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就如同当初辛美尔替他戴上花环一样，这次福地莲也亲手制作花环回应辛美尔。苍月草或许就是现实中的粉蝶花，日本又称之为琉璃糖草，其花语代表着感谢。福地莲以魔法在铜像周围绽放出一片苍月草，并亲手为辛美尔的铜像戴上花环，表达对那段不到其人生1%时光的感激。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，我是鳕鱼，我们下次再见。